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行了奇妙的大事，你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深渊。主啊，我们夸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实在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拯救。然而你救赎我们，不是要我们仍然活在罪中，你要叫我们为你而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你也实在呼召我们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你要我们这样子过地上的一生，跟随你的人生是一个愿意舍己来顺服你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就能够分享在你的国度里面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这个十字架的人生不是这世界所看为成功的人生，相反的，常常在世人的眼里面是正如你被钉死在十字架，是以罪犯的名义被钉死一样。谁能够想到你是那位要来的君王，将来要以荣耀驾着天云而来呢？人所看见的只不过是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罪犯。主啊，所以我们跟随你，我们的人生可能也会在这地上被人看为是渣滓，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感谢主，今天我们这篇诗篇也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如何。求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诗篇第九十篇。这一篇诗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诗篇的小标题告诉我们说是神人摩西的一个祈祷。这首诗最主要是对于人生的短暂的一个省思。在这首诗整个最主要的主旨或者说信息是对于人生的短暂的一个省思，而他诗人他默想在神的愤怒之下人的生命的性质到底是如何，所以从这样的默想当中他就肯定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过一个正确的生活。这首诗虽然没有被列为说是智慧诗篇啊，我是在这个我们讲这个祷告，我尽可能希望从每一个种类的诗篇里面选一篇来分享，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个方面的祷告。那么诗篇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智慧诗篇，那像诗篇第一篇、诗篇十五篇、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七十三篇，这些都是智慧的诗篇，讲到恶人跟义人之间在神面前他们的道路是如何。所以诗篇九十篇虽然不是在这个很明显的这一类的所谓的智慧诗篇，但是确实这一篇诗篇是一个祈求智慧的祷告，是一个祈求智慧的祷告。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它，因为它整篇是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当中它反省人生的短暂，而人生的短暂是因为人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从这样的一个省思，从人生的性质是这种一种性质，他就看见我们人需要在神面前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一个怎么样一个正确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向神来交账，在将来向神交账。所以这还是属于智慧的范围之内啊。那等一等我们会再来谈到关于智慧，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直接从这个诗歌本身我们来看。首先这个诗歌的分段是很清楚，第一节第二节是颂赞神的诗歌，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是第二个，对不起，三节到十二节是第二个大的段落。这个段落呢是哀叹人生的短暂和这个愁苦。那第三个段落 是他最后的祈求，这个祈求是求神使他们得以恢复啊。啊，我们就首先看第一个小段落，第一节第二节，颂赞神的诗歌。在开始，摩西他以主啊这个称呼为开始，他不是用惯用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祷告经常开始是用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但是摩西却以主啊为开始，他主要是要强调神是宇宙的宇宙的创造者跟掌权者啊，所以这个主说明神的绝对的主权，他创造这世界，而且他在这世界中掌权。那当摩西他从他内心的深处以敬畏的心和充满责任感的心发出这样的呼喊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宇宙当中的立足点，所站立的立足点是什么，是站立是这一位神是创造的神，所以他也晓得他自己在宇宙当中他的身份是如何，他站在什么的立足点上，乃是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创造者，全人类都有一位创造的神，是这位神所造的，同时这位创造者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他支配我们的生命。因此这个主啊说出神的创造跟绝对的主权，也就强调神的审判，他是审判者，他也是审判者，以至于我们人必须向他负责任啊。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责备那些罗马教会的人说他们为什么论断人，保罗的论点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论断别人的仆人，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的主乃是这位创造我们的神，而我们也必须向这位神来负责任啊，他也要审判我们。所以这是摩西他在一开始用这个主啊来做称呼，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接着他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我们当然是摩西他以神的百姓的立场来发出这样子一个祷告，但是呢神不但是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的居所，他也是全人类的居所。那这一句话跟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摩西他所做的一首歌里面的一句话，三十三章二十七节摩西所做的歌是类似的。在摩西做的这一首歌三十三章二十七节里面他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啊。所以神是人类的居所，居所是一个比喻性的描写，要讲说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讲出神是人类的根源跟归属，因为这个居所啊，说出只有神是人类的根源，如果我们不是回到神那里，我们就是没有根的。我们今天常要寻根，但其实人类真正的根源是在神那里，所以神是我们人类的根源跟归属。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离了神我们的生命没有归属感，我们的生命没有根基，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意义，所以他是我们整个人生生命的根源和归属。所以他说你世世代代是人的居所，但是这个居所还有第二方面的意思，也是比喻性的描写神是人类的避难所啊。因为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是那个禽兽啊的洞穴，所以呢这是描写神的保护，讲到神他是我们人类的避难所，他不但是我们的根源跟归属，也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世世代代就说明是从人类的历史开始到人类历史结束，神就是我们的居所。好，接下来第二节他说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这里讲到神他是创造的父。为什么我们提到是父的观念？因为这里他用出生或者说生子的比喻，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他诗人或者说这个作者他用生子的比喻来表达神是创造的父亲。在圣经里面，神是他所拣选的百姓的父亲，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天上的父。但是圣经里面也有神是全人类父亲的一个观念，但那是从创造的角度。所以这里就是表达神是创造的父亲，他在这世界在这地上创造了，他创造了这世界和全地，并且呢也创造其中的诸山。所以神对他所造的一切是具有一种伟大的父爱，也就是说他眷顾凡他所造的一切。如果我们读诗篇，如果大家记得诗篇第104篇，记不记得说到神造的万有，然后这些都仰赖他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这个父亲的观念，他这里用生子的这样的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神是创造之父，他对他所造的一切有伟大的父爱，他眷顾他所造的一切。好，接下来呢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亘古到永远，这是一种诗歌文学的表达方式。什么是亘古呢？亘古是我们人类可以想到最古老的那个时间，永远呢是我们可以想象将来最远的将来。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表达神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知道神造时间，时间是他的创造，而他是在时间以上，就是说他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时间里面的人，我们只能用亘古到永远来描写神的永恒性。所以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一方面当然就是强调神是永恒的，但是呢你是神这样的一个承认就强调神对于他的被造之物有一个绝对的王权。你是神啊，因为我们要从上下文看，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他对于他的被造之物他拥有这个绝对的王权。但是你是神不仅强调他的王权，也强调他有别于这些受造之物。因为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你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一方面强调他的王权，一方面他是有别于这些他所造的这一切。所以呢这个摩西他赞美神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创造这世界而且在这世上作王，而且有别于你所造的，那你是永恒的，你是不改变的，你也是人类的居所，你也是人类的居所。这是摩西他首先对神的赞美。因为从这个基础，接下来第三节到十二节他就来转而来默想人生的短暂。从这个基础他也要把神的永恒跟我们的人生做一个对比，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就看见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短暂。所以第三节摩西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当我们人类跟神相比的时候，我们不过像是尘土，因为这位神是创造者，而我们人是被造的。不但是被造的，这里反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所以这个就显出我们人的生存是很脆弱的，我们人的生存很脆弱，而且我们人的生存是受到这位永恒的神的管理啊。所以呢他对我们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包括我们的存活或者我们的死亡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是尘土， 就显明我们的那种脆弱，人的脆弱啊。而我们受神的管理，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掌管之下，因此他就说，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这是反映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当神对亚当宣告咒诅的时候，神就是对亚当说，他说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在这里摩西他说，神就使我们归于尘土，对我们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那这个归回这个字，是因为我们从尘土所造，神用尘土造我们，所以我们仍然归回尘土。那我们看见这个呼召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神他不断的就是对我们人召唤我们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尘土。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死他就可以不死。神不断的对我们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所以历世历代我们人都会有死亡。然而前面第二节，从亘古到永远，神却是永恒的，他是永恒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却是短暂的。所以这是首先我们跟神相比，我们像尘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存非常的脆弱，当然也是反映我们生命的短暂。但是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六节更进一步，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跟神的永恒来相比，更显出我们人生的一个短暂。那所以在这一个段落，摩西他用四个比喻来描写人生的短暂，就跟神的永恒性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他用的第一个比喻是，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这个比喻本身把我们这个世界放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大的背景，这个大的背景就是神啊，把我们这个世界放在大的背景神之下，而且把我们的时间放在永恒的背景之下来看，神用神的眼光来看啊。所以我说，首先是把我们整个世界放在这个更大的背景神之下，用他的眼光来看，那用他的眼光来看，就会把我们活的这个时间，我们所处的时间，就放到永恒的这个时间表来看。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千年如已过的昨日，这个好像我们过日子，这一千年在神的眼睛看起来像一天，但是呢，比一天可能还要短。他说又如夜间的一经，一经是晚上，希伯来人把夜晚分成三经，每一经是四小时啊。我们知道希伯来人算时间是从日落傍晚六点算到第二天清晨六点，这是晚上，所以这个晚上就分成三经，每一经就四小时，从清晨六点到傍晚六点，这是日间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你看旧约都是有晚上有早晨，不是有早晨有晚上啊？因为他们的时间是这样来算。所以一千年对神来说好像已过的昨日。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是谁？马土撒活多少岁？969岁啊，所以已经将近一千年了。即使我们人可以活一千岁，在神看来也不过如已过的昨日啊，甚至更短一点，只不过像夜间的一经啊。那所以我们记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其实在神来说，他是从永恒，在永恒里面，我们的时间真是微不足道，真是微不足道啊。最近我特别思想这件事情，实在我们人生也是一样。这为什么说我们人要归回尘土？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念书很重要，工作很重要，甚至看面子很重要啊，等等，真的你放到永恒算得了什么？在永恒真是算不了什么。实在我们今天在地上不用为这世上的东西在追求，甚至我们真的为什么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为什么可以超越，可以真正看见，我们可以宁可效法主一样的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可以与他同受苦啊，其实就是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都是短暂的，这个短暂真是微不足道。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和分享神的荣耀，那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那才是真实的，那才是真实的。现在东西是短暂的，也是虚幻的，真是这个看见，真是只有神开我们的心，真是你就没有什么好争了，不必去争，真的是啊，就算吃亏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要的不是这地上的东西，我们要的真的是在永恒里面哈。所以人当然在这里，作者主要是用这个比喻来跟神的永恒做对比，就看出人生是何等的短暂，真是何等的啊！就是说，在神眼里面是就不过是像夜间的一惊这么短。第二个比喻，你叫他们如水冲去，这如水冲去也是强调你叫他们，所以还是强调神的主权。我们没有人可以驾驭我们人的生命，所以你要他们归回尘土，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啊！我们没有人可以驾驭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在这里他用的比喻是在巴勒斯坦的时候地方，我们说有那种咒语，那个咒语降下来就是洪流啊！所以我们记得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走那些路，有时候那个路像下坡下坡，然后在这个坡底会有根棍子，那根棍子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咒语一下子下下来的时候，哇，这里就变成河床了，整个变成河床。所以他说像如水冲去啊，或者像急流，这个咒语下来急流把我们冲走一样。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短暂，在时间的巨流里面，不要说永恒了，如果在永恒的巨流当中，我们这人的一生好像大水里面的一滴水而已啊，所以我们的生命确实是非常的短暂，跟神的永恒来比。第三，他用如睡一觉，我们晓得睡眠，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有好的睡眠，你一定睡下去眼睛张开醒来，你说啊，天亮了啊，如睡一觉。当然你睡得不好，那就是漫漫长夜，怎么还没有天亮哈、啊、但是呢，如果真正是睡着，睡得香，睡得沉，你睡下去再张开眼，怎么已经天亮了啊。所以他也是描写那个人生的短暂。当然有人会用这个来讲，哦，好像做了一场梦。不，这里不是在强调像做梦，这里比较强调那个时间的短暂，如睡一觉。那么第四个比喻，他说你们早晨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个比喻是取自于迦南地那一种干燥的夏季的气候啊啊！如果你现在到以色列，就是非常的干燥，以色列的雨季是在春天跟秋天啊。那么所以呢，在这种干燥的气候之下，经过冬天和春天，那个是绿地，是一片的绿地。但是呢，一到炎夏，炎热的气候，只要几天，就让这一片绿地就变成枯黄、干燥的黄地。啊，所以这里他说，他们像早晨如生长的草，早晨跟晚上，它是描写人生的短暂。描写人生的短暂，所以并不是说早上长出绿油油，晚上就已经变成枯黄。基本上他们是经过冬天跟春天的雨季，很绿哈、啊，然后一到夏季就变成枯黄。那啊，那他以早上跟晚上来描写那个短暂，所以还是啊，说明我们人生是何等的短，跟神的永恒来比较。 好，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十节就进入讲到神的愤怒。那同样的这一段的背景也是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所以我们看摩西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他整首诗的一个背景。那这里显明死亡是神对人的罪的一个判决。从创世纪来看，死亡是神对人类的罪的一个判决。所以我们今天人生的脆弱跟短暂跟我们的罪有关啊，这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神就宣布这个咒诅。在神宣布的咒诅里面讲到人要这个什么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呢你们原是从尘土出来的，要归回尘土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些是罪啊，所神对我们的罪的判决，而且神的判决是公正的。因此我们现在人生的脆弱跟短暂是跟我们的罪有关，而神对我们的罪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就使我们今天经历人生的这种短暂跟脆弱。那神的愤怒是这一段的一个主经文的主题。我们要说明一下关于神的愤怒。圣经向我们启示，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正如慈爱是神的属性之一。所以我们不要 play down the truth 啊，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真理把它啊，好像说 push away 啊，不要抵挡这个真理。这是圣经的启示，神的愤怒是他的属性之一。那什么是神的愤怒呢？神的愤怒是神他对于罪和邪恶他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一个 personal hatred， 神恨恶罪，所以他对邪恶跟罪有一个很深刻的个人的憎恶。那么只要他是神，因为他的圣洁，他跟罪就绝不妥协。只要他是神，由于他的圣洁，他和罪就他就绝对不能跟罪妥协。罪毁坏神的创造，我们人就是被罪摧毁，罪毁坏了人类的创造，并且罪使神圣洁的旨意被践踏。所以神不能够对罪所做的视若无睹啊，罪毁坏了神的创造，也把神圣洁的旨意践踏。神不可以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好像视若无睹，他是圣洁的，他绝对不能跟罪妥协。罪破坏了他的创造，也破坏了他圣洁的旨意，所以他一定要对罪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这就是神的愤怒，他必须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将罪毁灭。他必须毁灭罪，对罪做出这个毁灭的反应，这就是神的愤怒。所以神的愤怒跟我们人的愤怒不一样，我们人的愤怒很多时候是出于我们的主观，而且我们有时候是没有理性的，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愤怒有时候是无法控制的，我们的愤怒常常是放纵我们的私欲。我们人类的愤怒是跟我们的罪无法分离的，但是神的愤怒，我们刚刚所说的是跟他的本性有关，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对于罪有这种极深的憎恶，他的圣洁使他跟罪不能相容啊，所以是一种客观的，是一种道德的、道德性的，是跟他的属性有关的，他对罪做出的一个正义的一个反应，对于罪做出的一个公义的反应。所以神的愤怒是神定义要刑罚罪，把罪毁灭的一种决断性的一种行动啊，一种决断性的行动。所以这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们啊要对他的愤怒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七节第八节，摩西 在反省我们人生的短暂的同时，他也反省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的性质是如何。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短暂的人生，而我们的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神的愤怒是因着我们的罪而引起的。换句话，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的愤怒是神对罪必须做的一个刑罚，一个决断的行动。那这里讲到我们因你的怒气，其实这里都是神的愤怒，我们因为神的愤怒而消灭，因为神的愤怒而惊惶。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这个消灭就是被消耗，我们整个被消灭了，也是我们好像整个被消耗了。这个惊惶呢，是主要本来是用在军事，当一个军队面对仇敌的这个危险的时候，面对这个仇敌的不幸的时候，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就是惊惶。好，所以这个字本来是军队面对不幸的境况的时候所做出的反应。所以神的愤怒使我们完全被消耗，使我们好像面对仇敌那种不面对这个在面对不幸的危险的时候那种惊惶。神的愤怒本身是公正的，而且它发出是猛烈的，我们人不能抵挡，没有办法抵挡，所以我们人就整个被消耗，而且我们的反应是惊惶。神的愤怒发出公正猛烈的怒气发出来的时候，是没有谁可以抵挡的。好，所以他用消耗跟惊惶来表明就不给我们留下什么。但是他说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为什么神的愤怒会发出呢？我们刚刚说是因为人的罪引起的，所以他说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这里提到我们的罪孽，当然是讲到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说哦，我们有罪孽，我们犯了罪。但是隐恶，接下来的隐恶是指在人眼前人没有看见的，甚至是我们自己没有看见的，所以是隐藏的。这个隐藏当然一方面是不是公开在其他人的眼前别人可以看见，但是甚至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看到，我们像我们自己也是隐藏的。那这种隐藏的罪，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是包括我们里面的思想和我们的动机，这一些我们思想跟动机是别人看不见的。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也被欺哄，或者说被这个遮盖，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罪，包括心中的思想和动机。但是呢，这些隐恶神把它摆在神的面光之中，换句话说神都看见，不管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是人看得见的是人看不见的，神都可以看见。所以在新约的圣经的作者一再提到，神审判的时候要审判我们的隐秘事，这是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神要审判我们的隐秘事。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也是讲到，人论断他都以为极小的事，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说只等基督来的时候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神可以看见一切，包括我们知道的罪，包括我们不知道的，包括我们看得见的我们看不见的，神都要审判。所以人类的罪是经常不断的在神的眼前，以至于神他只看到我们就是一个罪人。这里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神看我们的时候他就是看到我们就是一个罪人。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他才说，所以我们的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因为神他看我们的罪是不断的摆在他的面前，因此他没有看到别的，他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罪。因此接下来就我们的罪使得神的愤怒发出， 所以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节就讲到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人生到底是如何。神的愤怒之下的人生是短暂的，所以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因为我们的罪藏在神的眼前，所以神的愤怒也就一直存在，以至于我们人的一生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度过。所以人生好像一声叹息那么短暂。那这个短暂他接下来说平均来说是70岁，如果有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然后呢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但是不单是短暂的，接下来他也提到在神愤怒之下的人生也是苦恼的和虚空的。他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人生不仅短暂，而且一生是劳苦。我们刚刚说那个咒诅，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一生劳苦愁烦，我们一切所得来的努力所得来的转眼成空，很快这些都要过去。所以转眼成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很快就过去了。地上的东西跟神的永恒来比的时候，即使我们努力去追求而且我们能够享有，也是很快就要过去了，转眼就成空。那我想这些话跟传道书的作者他的信息是可以互相的呼应。人生真的是劳苦愁烦，而且是虚空的。但是这个短暂跟这种苦恼和虚空为什么会造成，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藏在神的面前，所以神的震怒也是一直存在，以至于我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一生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所活人生就是这样子的短暂跟苦恼。好，那接下来他就提出那我们对于神的愤怒应当有的一个适当的反应。他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个他用的是我们说是一种叫修辞的问句。凡是修辞的问句本身不是他没有答案，反过来是他有答案，而且答案就隐含在这个问句的本身。所以谁晓得，答案就是没有人晓得，没有人晓得，没有人知道神怒气的权势。我们人在地上过日子通常都不会注意神对于罪有这种报仇力，报仇率啊，就是这个我们说神的公义有一种叫做一报还一报啊，这个报仇率就是 retribution 啊，就是我们神要按我们所做的来报应我们，这叫做报仇率。但是我们人活在世上通常我们不会注意神对罪的这个报仇率，也就是说神对罪要施行刑罚。虽然人生的短暂跟人生的愁烦虚空是神对人的不悦的一个记号，表明神对我们的不喜悦的一个记号，神已经向人显明他不喜悦我们，对我们的罪是他所憎恶的，所以他的愤怒已经不要等到末世，他的愤怒现在已经显出来，显在我们人生的短暂跟虚空上。而这个记号我们人怎么样却不能够从这里得到那个信息，就是我们看见人生的短暂跟虚空，我们不能从这样的一个记号，表明神不喜悦的一个记号，来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带来神的愤怒，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说谁，没有人晓得神怒气的权势，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人可以从这个记号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 知道神的愤怒已经向人发出来，神不喜悦我们犯罪。那我们对于人生很多的挫折，我们很容易，只要这个挫折不是太大，我们就可以用很多的理由去把它解释，或者我们也就怎么样，就忍就接受了啊，也就忍耐，我们不去进一步的去思想这些挫折临到是也是神的一个记号，人生的这些这些苦难虚空实在是神的一个讯息，向我们发出的一个讯息，可是我们不去思想，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只为了眼前而活，我们只想解决眼前的问题，即使眼前有困难，只要问题被解决就好了。所以没有人晓得神愤怒的权势，包括我们这些已经属神的人在内。那接下来他说，没有人晓得神愤怒的权势，还有一个原因，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第二个原因，我们不能够认识神的愤怒的权势，是因为我们没有以神该得的敬畏来对待神。我们对神敬畏的程度有多大，就决定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愤怒的程度有多少。我们今天对神的愤怒缺乏认识，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缺乏，我们不懂得敬畏神，所以我们就不认识他的愤怒的权势有多大。如果我真是敬畏神，我真是在神面前存着畏惧战惊，我就知道神的愤怒的权势有多大。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真的就是惧怕，惧怕。有人把它淡化了，或者说冲水，就说哎呀，这只是尊敬，是一种尊敬，可是加上惧怕，加上惧怕。我们必须对神有这种健康的惧怕，这种健康的惧怕就使得我们害怕神比什么都厉害。意思就是说，我最怕的就是得罪神。从正面来说，我最渴慕追求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再也没有什么比不讨神喜悦更令我害怕的。这就是敬畏的一个意思。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会远离恶事？因为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看没有什么比不讨神喜悦更可怕，更令他惧怕，所以他就会怎么样，战兢的去讨神的喜悦，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敬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愤怒的权势。有时候这种认识我想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还是我们讲而已，不是从心灵里面对神的愤怒有这种敬畏啊，有这种惧怕这种的认识啊。所以啊，我想我们真的，我是劝大家要真的常常为自己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啊。在新约的圣经跟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今天常常忽略的是讲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神的审判跟神的愤怒跟神的慈爱，我们清楚了解，都表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基督的十字架显出神的慈爱，可是基督的十字架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的可怕。你知道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是神的愤怒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全部人的罪。所以对基督来讲，肉身的苦算不得什么，虽然钉十字架是很苦，可是最可怕的是当他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神的愤怒全部没有保留的倾倒出来，使他与神隔离。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他的一生没有一分一秒他曾经与神分离，与父分离，他与父是合一的。那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刹那，最可怕的一刻。所以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从正午 一直到深出，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连天地都黑暗了，天地都黑暗，因为那只是黑暗的权势、政治，要整个要受到审判的时候。所以，所以呢，保罗新约的圣经的作者，或者旧约的作者，其实，我想我特别讲新约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耶稣已经来完成这个救赎。新约的作者一方面呼召我们从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亮光之下来过现在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已经为我完成了的救恩，已经为我死，从死里复活。所以一方面呼召我们从神过去所做的来过现在的生活，但是一方面新约的作者呼召我们要在将来的亮光之下过现今的生活。将来的亮光就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神救赎的历史事件当中，下一个要发生的就是基督的再来，而基督的再来跟最后的审判是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再来是神的国的实现，神要在地上把罪恶完全除尽，他的国度要实现在这地上，所以也是审判要临到的时候。所以呢，我这礼拜四去格伦卡姆上一个课，是上彼得后书第二章。那么这位教授他就把整个彼得后书讲解得很清楚。为什么彼得后书第二章会讲到假教师？因为在第一章就呼召我们要在属灵的生活上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有了信心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他说如果你们在这些事上怎么样，充充足足的不断的成长，你们就可以将来有份可以进神的国。那所以他就是呼召我们在神审判的亮光之下来在现今过我们现在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而第二章提到假教师，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一定已会临到，因为神的审判已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已经加在那些与他为敌的人身上，就假教师的身上。虽然不是完全的倾倒出来，可是他用假教师的例子来说明神的审判已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已经是在实行。所以第三章他就再次呼召我们，他说那些人讥诮说，从创世以来一切还是一样，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所以他才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主的怜悯跟忍耐被他们看成是主的恩典，是祝福。意思就是说你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现在日子还过得很好啊，现在神还祝福我们啊。那其实神是什么恩慈跟忍耐，要领我们悔改，所以他才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存留。但是呢，他说将来神要把所有有形质的都要销毁，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该怎么样敬虔的度日啊？那将来神要带入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所以这里摩西也一样，谁晓得神愤怒的权势？我们真的这个真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跟我们今天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过不圣洁的生活，我们甚至还可以替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可以进神的国。那我想这实在是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神的愤怒能够有正确的认识。好，所以他就祈求，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不是拿着日历算过去了几天还剩下几天啊，这个我们都会算，不用神来教我们。这数算自己的日子主要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人生是多么的短暂，而且承认 我们跟神之间有极大的差别，神是永恒的，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所以在这种认识里面，透过这个永恒来看我们的现今的短暂啊，透过永恒来看我们现今的短暂。所以这数算日子意思就是说，认识我们人生是如何的短暂。那这个认识必须把我们的人生放在神的永恒之下来看。神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他是永恒的，我们人生在他的永恒里面只不过像一滴水。所以这样子透过永恒来认识短暂，我们才能在这短暂之中预备自己来迎接永恒。好，我们必须透过永恒来认识我们人生的短暂，才可以在我们现今的短暂当中来预备我们自己去迎接永恒。所以这是数算日子啊的意思，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就是要了解人生的短暂和神的永恒。那从神的永恒这个亮光之下，清楚认明我们人生的短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现今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预备我们自己去迎接那个永恒的来到，也就是最后基督的再来。好，所以他接下来就说，这样子好叫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圣经里面强调的智慧。今天我们主日的信息说，这个神要弃绝世人的智慧，而神的智慧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叫做神的智慧？这里的智慧的心，所谓的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聪明才智，不是讲的哇你很会很有点子，也不是讲到说啊我知道这事情该这样做该那样做啊，好像很晓得怎么样去这个做安排或者说做计划。这里圣经里面所谓的智慧，是指这世界是神所造的。那么神造了这个世界，也造了我们这些人，他要我们按着他的规则在这地上过生活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如果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规则，他造这个世界，他也在这个世界定了规则，我们如果能够照着他的规则在这地上过生活，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而且蒙福的人生，并且将来我们可以对神交账，就是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账，这叫做智慧。换句话说，真智慧是晓得怎么按着神的法则神的规则在这地上过生活，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今生过一个有意义蒙福的人生，并且将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向他交账。所以从这个智慧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绝对不可能从人得到。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神的法则？这要从神那里才能够得知。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东西，你做的事情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不可以得他的称赞，可不可以向他交账？你要认识神你才能够明白。所以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要了解。所以不要把它误用，以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上班我就可以很聪明，我可以把这个 project 做得很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要我今天在地上怎么按神的规则来生活，我必须从神才能够得知我的生活。我如果按神的规则生活，当然神会什么，神会帮赐福给我啊！不过还是一样，这个福不要以为是地上这种物质的福气，这个福气还是从神来属灵的永恒的价值，我就可以过一个有福的有意义的人生，但是同时我可以向神交账。因此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讨神喜悦呢？这也必须借着神我才能够知道。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好，那因此作者就求神教导他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可以得到这个智慧的心，可以像 继续不断的认明神在这世上是治理这世界，神他不断的同，就是说不断的存同与人同，是同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向神负责任。所以真智慧是过一个以神为导向的生活，这个智慧的心，真正的智慧是过一个以神为导向的生活。真智慧是凡事寻求神，凡事寻求神。那么真智慧过一个以神为导向凡事寻求神的生活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所以诗人就祈求说，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祈求神赐下启示和光照，祈求神赐下启示和光照。因此我想这个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学会这样的祷告，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这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接下来13节到17节他就祈求神的怜悯。首先祈求神恢复神施恩啊，恢复神的施恩，因为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他求神恢复向我们施恩。所以他第一个先祈求神的怜悯。13节他说，耶和华啊，这里我们看到他使用立约的名耶和华来称呼神。他说求你回转啊，这个求你回转本来是紧接着就对不起啊，求你回转是放在句首，所以是强调求你回转耶和华啊。那这个回转跟第三节的归回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神的愤怒使我们人消灭，所以在这里作者求神回转的意思就是求神转离他的愤怒，求神转离他的愤怒，再一次向他的百姓施恩。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求神怜悯啊？求你回转 Return O Lord 啊，神啊，求你转离你的愤怒，再一次向我们施恩。但是他说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我们在现今这个神的震怒之下的生活，在这样的受苦当中，我们忍耐等候神的拯救临到，但是好像神迟迟单言，这个神的拯救没有，好像迟迟还没有来到。所以他说我们要等到几时呢？啊，好像神的拯救迟迟还没有来临。所以他说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他再一次祈求为你的仆人，这个你的仆人就提醒他们跟神之间有立约的关系，你的仆人啊，这是一个主仆的关系，是提醒神他们跟神之间有立约的关系，求神怎么样忠于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他说求你后悔，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为你的仆人后悔意思就是求神怜悯的意思，为你的仆人后悔就是求神怜悯。这是在生命记，正如生命记32章36节摩西他所说的宣这一首诗歌哈，里面32章36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这个为求神为他的仆人后悔就是求神怜悯，因为神看见他的百姓没有办法救自己，毫无能力，不管是困住的是自由的都没有剩下，所以神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就神就会怜悯他们，神就会怜悯他们。好，那接下来他就求神使他们早早保得神的慈爱，这个早早是早晨 in the morning 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耶利米哀歌3章说每早晨神的恩惠都是什么新的，所以这个早晨是表示更新的意思，它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法啊。所以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晨保得你的慈爱，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早晨是比喻性来表达新的开始，因为跟黑夜形成一个对比。求神使他们能够重新再保得神的慈爱。那我们说了，特别旧约里面每次神的慈爱这个字 Hesed 都是讲立约的爱，立约的爱是强调神对他立约的百姓的忠诚信实，向他们施怜悯和恩典啊，这个立约的爱是神对他立约的百姓忠诚信实，向他们施恩典和怜悯。所以作者求神让他们可以重新再一次能够经历神的慈爱，保得，而且他用保得 satisfy 保得神的慈爱，这样子呢，他说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好叫他们可以一生一世唱歌赞美神，不是说过一个快乐的日子，他们可以有真正的欢呼和喜乐，可以唱诗赞美神。这样的一个人生跟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跟一生在神的震怒之下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不但如此，他说接下来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求神使他们可以恢复得拯救的喜乐。这个喜乐跟第十节的劳苦愁烦形成一个对比。那他的祈求是他们神叫他们受苦和遭难的日子有多久，求神叫他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同样这个喜乐也是表示他们可以来欢呼赞美神。他们在神的震怒之下受苦的日子有多少，求神使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欢呼赞美神的日子也有多少。所以这一节跟九到十节在神愤怒之下忧愁的一生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九到十节描写的是那在神的震怒之下整个忧愁的人生，但是这里十四节十五节描写的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喜乐欢呼的人生，这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呢诗人祈求的，那在这里我们注意哈，他用的词一生一世，那个受苦的日子是 as many as， 有多少像多少的日子。所以他的祷告不是只是偶尔经历这个拯救的喜乐，偶尔经历这个神的慈爱，他是祈求神使他继续不断经历神的祝福，而可以继续不断的在神的恩典之下过他的人生，可以不断的喜乐欢呼的来赞美神。所以呢接下来他就求神显明神的作为，这个神的作为从上下来文来看是指神的拯救，因为人的罪使神的愤怒发出，所以这里神的作为最主要是指神拯救的工作，神拯救的工作。神拯救的行动是表现在神向他的百姓施恩，并且呢他实际的去拯救他们啊，他拯救他的百姓，他向他们施恩而且实际的去拯救他们。所以摩西祷告求神来显出他拯救的工作，求神为他百姓来施行拯救，而当他施行拯救的时候就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五章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用石灾和分开红海把他百姓拯救出来，摩西就唱一首歌出埃及记十五章就称颂神，说自大自尊自荣无可比拟，因为神的荣耀就在他拯救的作为当中彰显出来。所以他就求神显出他的作为，他拯救的工作，而且不但是向他们那世代的人显明，也向他们后代的子子孙孙显出他的拯救。所以 从这里14节到16节的祷告，就跟前面第3节到第10节所描述的那个人生的幽暗的一面形成强烈的对比，形成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最后求神坚立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是祈求神做他们的神，而且坚立他们的工作。这个主，我们看见第一节出现的主，这最后结束最后一节再一次出现，但这一次出现的时候，他称主为我们的神，这一位主现在被称为是他们的神。因此呢，他说：“求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这个荣美就是神的 favor， 神的恩宠啊，就是神的恩宠。求神的恩宠归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求神做他们的神。所以他说：“主，我们的神，求神做他们的神，求神接纳他们为神的百姓，他们就可以在神的恩宠之下得到护庇，就可以在神的恩宠之下得到护庇。”然后接下来最末了，他就求神坚立他们所做的功。我们知道日光之下的生活是虚空的，啊，传道书说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在日光之下的生活是虚空的，没有神的生活是虚空的。而我们人活在神的审判之下的生活，我们就不可能活出终极的良善。我们如果是活在审判之下，就表示我们是在罪中，我们是在罪中，活在神震怒之下的人生就不可能活出终极的良善。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所活出的就不可能是终极的良善，我们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就不能够向神交战。所以他说求神坚立他手所做的功，啊，换句话说，我们人虽然是脆弱的，虽然是有限的，虽然是有罪的，但是神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神可以把智慧的心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所做的功就可以有价值，就可以被神接纳。所以他祈求神使他们所做的功能够得到坚立，但是他重复的这样子求，他重复的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个重复出现，不但是一个强调，而且是加重他的祈求。他恳切的祈求神，使他们拯救他，使他得着智慧的心，好让他所做的是有价值，可以得到神的接纳啊。同时，这样子加重的祈求，就是把前面在神的愤怒之下的短暂和虚空把它翻转过来。在神的愤怒之下，人生的短暂跟虚空就可以因此被翻转过来，他能够得着神的拯救，明白能够经历神的慈爱跟神的恩典，然后有得着智慧的心，明白神的旨意，可以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将来可以讨神的喜悦，得神的称赞，就把前面的短暂跟虚空就整个翻转过来。所以他重复说是一个加重的祈求，一个强调，一个加重的祈求啊。因此最后我们就看这个诗篇，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属灵的原则。这一首诗很深的显明了我们人类的需要跟神的恩典，所以呢，这首诗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需要继续不断向神发出的一个祷告，让我们可以坚忍到底，一直到神拯救的工作完全显明。我们现在已经得拯救，但是尚未完全得拯救，神拯救的工作还在继续，一直到基督再来，神拯救的工作才能够完成。所以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做这样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坚忍到底，等候神拯救工作完全的显明。到那时候，神的荣耀将以无比的宏伟向他这些忠心的仆人显出来。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们因着信进入现今所站着的恩典，并且怎么样，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曾经借着所造之物显明出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的荣耀也曾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他在地上三年半的传道事工，以及最后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但是神的荣耀要在末日最后一次完全的宏伟的完全的显，向全世界的人显出来。那时候基督要在荣耀中第二次再来，他要驾着天云而来，让全地的人都可以看见他。不但如此，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的身体要得救，要被改变，我们要完全像基督。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神就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就要完全像基督。那时候神的荣耀就完全透过我们这个蒙拯救的人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想想看，那时候神的荣耀要充满他所造的万有，那是没有办法描述的。所以我们用这个祷告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向神求，求他教导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使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的心，求他使我们保得他的慈爱，使我们可以重新再一次经历他拯救的喜乐，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坚忍的来完成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一条路，等候最后神荣耀完全向我们显出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向神负责任，向他交账。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摩西的祷告，让我们再一次从永恒来看我们这短暂的一生。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晓得你愤怒的权势，按着你当得的敬畏来晓得你的愤怒。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让我们早晨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求你让我们能够得着拯救的喜乐，按着我们受苦的日子，你让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少。求你把你的荣耀向我们显出来，把你的作为显给我们看，把你救赎的大能向我们彰显，使我们在地上我们晓得怎么样明白你的旨意，认识你的愤怒，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生，等候你自己的再来，我们能够分享你最末了荣耀完全的彰显，我们可以向你交账，真是可以得你的称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分享你主人的欢乐。主啊，谢谢你，你的救恩真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测度，因为我们从这篇诗篇看到在你的震怒之下的人生是什么光景，但是你可以把这一切翻转过来，是你的恩典和慈爱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